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一，认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在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下，上帝用九个灾难分成三个梯次来宣告我是耶和华。从前摩西在米甸旷野牧羊的时候，他只朦胧地知道有神，但不知道神是谁，名字是什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出埃及记第三章讲到，当上帝在火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时，摩西问，你叫什么名字？上帝的回答是，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自有永有是上帝的属性，他自存又永存，他不是受造之物，他是创造之主。日月天地，众生万物，一切都是出于他，为了他，也要归于他。水变血，遍地蛙和尸满天，这第一波灾难分别来自水、地和天。这水陆空三样正是我们整个的生存环境。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起初神创造天地。法老不相信，神就用这些灾害来击打他，让他认识耶和华才是创造的主，耶和华才是造物主。这些灾难是对神原本美好的创造的逆反，是创造过程的反方向进展。神的创造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无中生有；二，从无序到有序。创世纪一章二节描述创造之前用的是空虚混沌，空虚指的是无，混沌指的是无秩序。三灾袭来，一片混乱，但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是他造的。造物之主叫他有序就有序，叫他混乱就混乱。从天地自然界到各样大小生物，都在造物主的掌管之中。人的误区，罪，就是以自己当神，也就是不把造物主当作神来崇拜。遇到神奇妙的作为时，就会想尽办法用物理学、心理学、概率论等等来解释。你看，法老在抵挡神的时候，使用的是博士和术士，他们代表三类人。第一是古代天体物理学家，观星象、占卜；第二是拜偶像的，交鬼、靠邪灵行巫术；第三是搞大众娱乐的，是魔术师。邪术的原文是 secret art， 英文就把这些人翻成 magicians， 是变魔术的。你想想他们荒唐不荒唐，竟然用魔术来对抗天地万物的主人。中国传统魔术有个绝活叫做五彩戏法，表演的人身披宽袖长袍，看上去身上空无一物，他袖子一挡，一侧身就从怀里变出各样的东西，什么鲜花、鸽子、带水的鱼缸，里边还有游动的金鱼，源源不断。到最后魔术师就地一滚，长袍离身，身上干干净净，手中托着一盆熊熊燃烧的火。 虽然知道那些东西是事先挂在他身上的，人们还是满场喝彩。所以啊，让水变红，把手杖换成蛇，这些把戏我们中国人也玩得成。可是谁见过把东西变出来又能收回去的？谁见过魔术变出狮子来的？出来容易回去难，青蛙容易狮子难。术士不能让青蛙回到河里，不能让狮子从无到有。神的手段是造物主的能力，血是真血，不是颜料。狮子是真狮子，会咬人的。只有创造之主才能如此收放自如。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才是真神，人手所造的偶像不能相比。真神上帝降下的九灾，每灾后面都有一个埃及人所拜的偶像。水变邪，尼罗河女神哈比，遍地蛙，蛙头女神 Hecate， 生育之神，满天狮，沙漠之神 Seth， 迎灾健康女神 Isis， 畜疫牛神 Abyss， 疮灾守护女神 Skeshmet， 雹灾天穹神Nut， 蝗灾土地之神 Gap， 大黑暗是太阳神 Ra。 我们列出图表来给大家看。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寄居400年，埃及地的怪力乱神对他们的影响不可低估。后来在西奈山下，他们拜金牛犊就是一例。耶和华在把他们从埃及解救出来的时候，首先要给他们在思想上消消毒，让他们见识真神的大能大力，也为他们日后领受神的十诫打下基础。亲眼见过这些灾难的人，应该不难理解耶和华后来对他们所说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的十诫的前三诫。第二，认识耶和华恩典的救主。法老的问题在哪里？是耶和华故意使法老心刚硬耍弄他吗？经文告诉我们并非如此。首先，这些歧视的起头是从法老的挑衅开始。法老的问题不是不认识耶和华，而是拒绝认识耶和华。他若是对摩西亚伦说，耶和华是谁，请讲给我听，那整个历史就要改写了。可他喊的是，我不听他。摩西亚伦带着神的命令来到他面前，他气焰嚣张，有本事就行个神迹吧。你看，是法老自己找的，是他发动的。一连六灾，每灾过后，我们都读到法老心里刚硬，法老硬着心，法老心固执的记录。从杖变蛇的神迹开始，到第六灾疮灾结束，法老七次硬着心梗着脖子抗命，很明显是法老的心原本就刚硬，责任在他自己。注意，前两组六次的灾难是教育劝诫性的，只是造成不方便和皮肉上的难受而已，不适合损坏。到第三组就不同了，从第三组开始的灾难是毁灭性的，代表审判，审判一旦开始就没什么回旋余地了。所以到了第七灾，我们看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的记载。之前的两次在第四章和第七章中开始提到呢，都是预言性的。 这是法老心刚硬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九章十六节，神解释说，我叫法老存立，是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使他刚硬，其实是指使他存活这件事。所以按照希伯来文原文的另一种解释，把这话翻成耶和华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可能是更清楚的表达。不错，全能的神具有掌管和改变人心的全部能力，但是法老始终把自身的王权地位和经济利益放在神之上，根本就拒绝去认识神。其实每灾之后他都有机会悔改的，在挖灾、迎灾、雹灾之后，神特别搅动他的心，让他做出容以色列民走的承诺，甚至还承认了一次自己有罪了，就是做错了的意思，在九章二十七节。要害在于他始终不把自己从宝座上拿下来，不肯认识耶和华，不肯仰望真神，结果让诡诈一次次占满了他的心，出尔反尔，以退为进，假认罪真蒙混，只能使他越陷越深，失去机会。所以神以神的主权决定让法老做反面教员，他也确实罪有应得。神的恩典不仅表现在对法老的多次容忍上，更表现在他对以色列民的慈爱上。第一波灾难，经文媒体是否把以色列和埃及区别对待？应该是不一样的。但从第二波迎灾开始，经文强调以色列和埃及的分别。神说，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我必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这里的分别在原文中是救赎的意思，与世界分别，回归神的怀抱，就是救恩，就是永生。耶和华不仅是创造的神，也是救赎的主。这位神不是把天地造完后就离开丢下不管了，他说他是耶和华，强调他看重他与他子民的关系，告诉我们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恩典之主。我们从灾难中不仅看到神大能的手，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创造者，更是从中看到他的怜悯和他对自己子民的呵护，认识耶和华是恩典的救赎主。第三，认识耶和华公义的审判。第三波灾难，雹灾、蝗虫和黑暗之灾的审判意味是显而易见的。雹子直接把人砸死，蝗虫吃光了庄稼和植物以后，最终会使人饿死。而完全的黑暗则表示上帝把他所创造的光收回了，没有光就没有这世界上的一切有生命之物。光是神创世过程中的第一件，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是世界上最奇妙、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中学物理课中，我们就知道了，光既是波又是粒子。1801年，英国科学家 Thomas Young 用狭缝试验看到了光的衍射，证明光是波。100多年后，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效应，证实了光是粒子，他也因此而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尽管现代量子力学能够对此做出一些解释和描述，但光的波粒二象性其实是超越人的常识和理性的。是波就不是粒子，是粒子就不是波， 怎么可能两者都是呢？由此想到神的创造是何等奇妙，神的创造是超越人的理性，也就是超越科学的。当代科学家用大爆炸理论来解释宇宙的起源，沿着时间一步一步的往回推演，每一步都很科学。可是一直推到宇宙之初的时候，问题来了。他们说那是一个体积无穷小、质量无穷大的东西，这个东西轰隆一炸，浩瀚的宇宙就产生了。好科学，好理性啊！体积无穷小、质量无穷大，这不是科学，这是玄学，这叫矛盾。科学家也觉得不能自圆其说，于是称之为玄点 singularity， 是够玄的吧。更直白的说法是宇宙诞，我看是荒诞。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有两个前提，一是光速是绝对的，不因相对运动而改变，二是光速不可超越。由此推出，当物体以光速运动的时候，它的质量会达到无穷大。根据大爆炸理论，在大爆炸的瞬间，宇宙暴涨超过光速，使质量超过无穷大的物质超光速的膨胀，这岂不是超乎想象的吗？也超乎科学的吧。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贬低科学和科学家，我们尊重他们对人类文明做的贡献，但我们要知道完全靠人的理性是无法真正明白神的创造的，只有靠灵性进到信仰的层面，才能认识这位创造之神的伟大和奇妙。这需要人有谦卑的心灵，有悔改的诚意，神的恩典就会化成我们一生永世的祝福。认识神的创造和神的恩典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这最后三灾告诉我们，神是审判者，他要以他的公义来惩罚一切抗拒认识他的人。这不光是对以色列和埃及人说的，也是对现在的世人说的。埃及人经历的九灾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末日审判时的各种大灾难的预言。启示录十六章，海变成血，长得像青蛙的邪灵，有毒的疮，闪电加冰雹，蝗虫和黑暗等等，全都出现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人类的能力不管有多大，也胜不了天。一个人不管多聪明多成功，百年之后也是一抔黄土掩风流，今生一切归无有，还要面对末日的审判。唯有认识耶和华，认识耶稣基督，才能今生有方向，来世有盼望。慈悲怜悯的神连降九灾是有原因的，这九灾从三个方面回答了法老的问题：耶和华是谁？一问三答，让世人看到神是创造的神，神是救赎的神，神也是审判的神。有一次我读网上新闻，跳到眼里的字让我心里一惊，那上面写着画心跳楼自杀啊，当然不是我，但是和我同名同姓也让我难过。细看 这人是杭州的证券分析师，妻子是一家医药公司的副总，有一个儿子。据说此人工作认真，收入颇丰，喜欢健身打球，和周围的人和善相处。我更同情他了，因为他和过去的我还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呢。真可惜他不认识耶和华，不然就不会在经济和压力之下轻生了。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认识耶和华不是知识的问题，它关乎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努力追求认识真道，把自己献上做主的门徒。愿全能的上帝恩待每一个到他面前来寻求真理的人，赐福给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赞美你。你的信实广大，你的恩典奇妙，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的亮带通遍天下，你的言语传到地极。感谢你爱我们，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使我们脱离沉沦，得享永生。愿每个来到你面前跟随你的人，都尽心竭力地遵行你的旨意，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